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就是要来听你的话，也要来看你的作为，也要心里跟你说，主耶稣，你是那位最可信的、最信实的，也是最伟大的。掌管一切的，我们当当要信靠你，当当来要你。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把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又亲密一点，又更多的信心更增加一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神信实和管远这首诗歌。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是那样的现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也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中间按着你的应许为我们成就那么多的神迹和启示，让我们多多的经历你，就更深的来爱你。主啊，谢谢你，你的信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广远，神信实极其大，多谢我天父主本的慈爱与怜悯无疆，神永不变应无转动的婴儿，从前如何，直到永远一样。神心事极其大，神心事极其大，一日又一日，你恩典加多，凡我所需向你都可取用。神心事极其大，厚赐予我。春夏秋冬，以及日月与星辰，寒暑昼夜，以及庄稼不停，宇宙万物以同明明作见证，神是极其极大，慈爱无尽。神心是极其大，神心是极其大，一日又一日，恩典加多，凡我所需用向你都可取用。神心事极其大，厚赐予我。罪孽都赦免，有平安在心内。神亲自引导入天堂之乐，力量未尽大盼望 为将来全赐给我，命有万福与托，身心是极其大，身心是极其大，一日又一日，恩典加多，凡我所需用向你都可取用，身心是极其大，厚赐于我，身心是极其大，身心是极其大，一日又一日，你恩典加多，凡我所需用向你都可取用，身心是极其大，厚赐于我。是的，主，你从来不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一直都按着你的信实赐给我们春夏秋冬、日月星辰，赐给我们万物。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看见主你的慈爱怜悯，你的信实是那样的广大。谢谢主，主啊，你赐给我们更加爱你的心。主啊，我们爱你不够，我爱你不够，主啊，你更加的把那爱你的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用为你的爱来吸引，就快跑来跟随你。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谢谢玛丽姐妹。我们上个月大概花了三四次的时间分享了诗篇十八篇，因为诗篇十八篇的内容极其丰富，我想假如我们想再分享，还是会有会有可分享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想进入到诗篇十九篇。今天我先来分享一点，然后我们有两位姐妹也来分享。我们今天因为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有领圣餐，上个礼拜我们有通知过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篇。这一篇诗篇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至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至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情。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稳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底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读到第一到第六节，好像都是看到神的创造，特别是这那个他所造的天，穹苍就是那个蓝天，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也是看得见的，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看得见的。甚至在天上，那些云变成水下雨到我们面前，也都是触摸得到，感觉得到，也是对我们一种水的供应。那么这第一到第六节好像就是在讲神所创造的，他还没有讲到地的，只是讲到天的那一部分，就觉得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奇妙。从这个神所造的看到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都从他们好像就在对我们说话，就是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主，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主。你看天上有很辽阔的空间，有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很多很多的万千世界哈，真的是万千世界。然后那么多星星不会碰撞，他们不是不动的，是会动的。像地球自己会转转转，地球还会绕太阳转转转，月球又绕地球转转转，他们不是不动的，他们是在运动的，但是就不会碰撞，都有一定的规律。而且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这因为他们的运转啊，就产生了各种的季节，各种的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哈。我们看一下，有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含蓄昼夜，还有庄稼。我们知道农业跟季节跟天气是很有关系的， 什么时候种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这宇宙万物一同明明做见证，这里是主要讲到神的诚实跟慈爱无尽，就是他是极其有智慧的创造，样样都很精细，不会出乱子。也就是说，不只是造有这些东西，有这些物件，看得见的物件，而且他们运作各有规律，他们彼此之间都互相牵制，都有一些，有其中有物理的整个宇宙哈，有物理的规律，有那个化学的规律。那提到地藏，我们人体各种脏器也各有自己的作用，他们的功能也都彼此配搭，就是奇妙的不得了，神的创造奇妙的不得了。从这些创造呢，你就不得不承认有一位神。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你看到我们整天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只看到眼前的事情，需要去做的事情，还有面对的困难，还有，反正就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平面上生活，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去解决的，整天面对这些，好像没有时间去看神创造的万物，然后领受到其中的奇妙奥妙，不得不惊叹惊叹。我想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坐过飞机，当你飞到天上，那个飞机在云里边，你看到那些云彩，哇，就觉得好奇妙好奇妙，你居然现在整个人就陷在那个云彩当中，就被云彩包围着，你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在高空往地上看，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看着，在平面看着那些东西，又有不同的感觉，觉得这个地很渺小啊，人很渺小啊，你飞到高空能还可以看到房子，还可以看到汽车，看到人，那个人只有一点点，这一小点，那个汽车也好像孩子玩的那个玩具汽车一样，就是最多两个手指那么大，那房子也是小小的，好像那个积木堆起来的那个小房子，就是，然后你再看到天上是一望无际的，不知道有多宽广， 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这位创造者他跟我们之间的比例真的是没办法凑度的，我们实在是很渺小，而他是那么伟大。而且你会想到，这怎么可能是，怎么可能说没有神？就像罗马书讲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见不到神，但是你见到他创造的东西，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就是一定是有一位神。比如说，我们假如是，有一天要去找一个人，还是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进到一个屋子里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这个屋子是有人住的，它是有主人的，因为一切都摆设的整整齐齐，冰柜里还有食物，那个暖瓶里还有水，说明这里是有人住的，是有主人的。假如我们进到一个房子，很荒凉，很多蜘蛛网，冷冰冰的，冰箱里面或者没有东西，或者是东西都发霉了，那你可能想到，你就知道这个房子很久没有人住了。因为从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就明明可以知道，就可以很清楚的判断这里有没有人在住，或者是荒废很久的房子。所以从这整个自然的世界，我们所谓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大自然，大自然，自然，自然，自然是什么呢？自然就是神造的东西，神造的世界，就叫做自然。我们现在常用自然这两个字，自然疗法啦，大，去享受大自然啊，什么，就是没有被人污染的那些神原造的东西，那些就叫自然。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就可以，就会对我们，只要是一个不是很刚硬的心，是有一个愿意求知的心，谦卑的心，那就是会惊叹说，哇，是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伟大。这个叫做自然的启示，由神所造的自然对我们的启示，它本身是有一位创造者。诗篇十九篇这里只是讲了一部分，就是关于天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全部讲，只是讲一点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自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是发出言语又传出知识，又无言无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整个穹苍，神所创造的这个诸天穹苍，他们没有用我们能听到的声音的那种在讲话，但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他们的运作，他们的存在本身 就再对世人说话。日昼夜都在说话，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就是他们没有用可以听得到的声音，一种说话用言语的声音。当然声音是有，在地上有虫叫啊，有鸟叫啊，有野兽叫什么，声音是有，但现在是在 讲天上哈，天上你好像听不到声音，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作本身就在对我们说话，没有听得见的语言的一种语言在跟我们说话。我在这里，我是多么的奇妙，是有奇妙，一位奇妙的伟大的神创造了我们。他的量大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就是整个这个宇宙的做的这种证明，是全世界都看得见，都可以听得见的。而神呢，就在他所遍及的这个整个宇宙之间呢，为太阳来安置帐幕，就是特别提到太阳，因为诸天虽然浩大，星辰虽然众多，但是跟我们地球、跟我们人类关系最大、影响最大的，好像就是太阳，因为它能够给阳光，它能够给日亮，我们现在用什么太阳能啊什么，就是想不要浪费它的日亮，能够盼望可以用这种神造的天然的能量来代替我们人造又费钱又费力的那种电力啊什么风电水电都好哈，还是很多人力。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用太阳能，太阳能板啊来弄屋顶啊，就可以代替电，就可以在家里可以有电灯，不用用那些普通的那些发电机等等哈。所以太阳跟我们的关系是最大的。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这是讲到这个太阳是神所造的，他照着神给他的规律，他每天就是那么运作，每天那么运作。其实这个好像他从天这边出来的，又绕到天那边，应该是我们地球在转，在转，在转，然后就觉得他从这边出来，然后绕到那边。但是我们把地球作为中心，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看到就是别人在围着我转，是吧？所以就看到太阳每天欢欢喜喜的照着神给他的使命，他就是这样来照着大地，给我们温暖。而且只要阳光照到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会被隐藏的，可以说罪恶也不能隐藏。被照的东西会被它的热气来温暖，很多农作物是一定需要阳光才能够生长的。也都不会，也都可以来得到它，不会被隐藏，可以来得到。所以就说神的创造真的是奇妙的不得了。你看它空气里边就有氧气，氧气也是植物所需要的，很多 叶绿素就会吸收那些氧气，然后使这个使这些植物就能够生长。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神的创造太奇妙了。所以从这个自然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自然的启示，就是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创造者，我不能否认。我们知道大科学家牛顿，就是因为他很谦卑，很愿意求知，愿意弄清楚真理，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地心吸力哈有些不明白。他看到怎么一个小小的怎么一棵大树只长小小的果子，像核桃啊，还是什么桃子啊，小小的果子，一根很细的藤，却能够结出一个大西瓜来，他觉得真的有点荒谬，怎么大树长小果，小藤长大果？就心想说，真的有创造主的话，为什么这样颠倒创造呢？但是正是他在思想的时候，有一颗果子哈，不知道是核桃还是什么，噔一声就掉在他头上。哇，这一个小小的打击，使他恍然大悟，猛醒过来说，这位创造者真的是有智慧。假如像他掉下来这一个大西瓜，我脑袋可能开花了。原来神创造有他的奇妙，有他的智慧在里边，所以他就完全幸福了，幸福了。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位极其智慧的神创造的，所以他成为一个后来他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也竭力的向他的不幸的朋友们来传福音。就说这是起码是一种自然的启示，使我们知道有神，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那我们刚才提到第二段，就是从第七节到十三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能苏醒人心啊，能使人快活啊，能够使人有智慧等等等等。你看到这个是这个指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典章、法度那些。我们稍微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神给以色列人的实践，很简单的前面的实践哈，就是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二十章第二节开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血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十代。爱我守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怒，发慈悲，直到千代。也就是第一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以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女神的名。第四，要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当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女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铺杯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然后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我们再简单看一下哈，就是第一，除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真神，只有一位创造者，他是真神。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拜偶像，他们拜的不是那个创造者，他们拜的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神，也不是他本人了，就是人手造出来的神。就是想求平安啊，求财富啊，求健康啊，就哪一样东西来拜来求，他们没有真正拜那位创造者，是真的神，是创造的，又是掌管的。第二，不可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要守安息，因为我们人需要安息。我们生活的七分之一的时间，一定要完全的安息。接着呢是要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心，十条诫命。后边呢，21章到24、25章，还有一些就是要眷顾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还有要顾念同胞兄弟姐妹，他们有难了或者死了，或者是你的亲属有难的时候，你要帮助。还有帮助邻舍，就是假如是有人的牛啊羊啊跌倒了，或者是掉在井里，你不可以不可以装作没看见就走过，要去帮忙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规定。对于那个贫穷人，你借钱给他，不可以收利息，也不可以亏负那些寄居的，不可以散布谣言， 不可以屈婉，正直的，就是很多这样的律典上，你说是不是极其美好？就像诗篇十九篇这里讲的，真的要全备，确定正直，很清洁。当人假如是真的能够完全守住这些律例典章的话，那这个世界真的是会很美好的。因为这些律例本身是非常美好的。当然就是因为人做不到，所以就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才要来。而这些律法、这些典章、律例典章等等这些呢，就是表明了神的神性，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位本身他自己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所以他不要人犯那些罪，他是公义的，他本身是圣洁，不会犯罪。他对谁犯罪谁犯什么罪他是公义的，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然后他又是怜悯的，又是慈悲的，又是怜悯的。你有罪还可以认，你承认，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也犯了罪，他还可以赦免。在旧约啊，讲的认罪就是在神面前要认罪，然后要献赎罪祭等等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后边是这些呢，就是讲出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的神性是怎么样的。正因为他的神性是这样圣洁、正直、公义、公平，又是慈爱，所以他给他要人也像他这样来对待别人，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做的。你说我们知道吗？我们这些即使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懂的，特别是不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根本就不晓得有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什么。但是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就是说神这些神性，他在没有写出这些诫命之前呢，他造人的时候就有把他的神性的一点那个模样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一直是说人有良知是吗？有良知，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这里，按照着 就这个，就说神是给我们有一种良知，就是一个是非之心呐、啊。他们的是非之心，能够给我们知道说，哇，我们即使是不幸的人，有时候会形容一些作恶，极其作恶，然后好像麻木了，像那些人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是照神的形象做的，他们心里没有那种是非之心，心里不知道那个神神的神性，神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但是人是隐隐约约会知道的，即使神没有给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早就颁布那些律法、典章等等，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良心、良知，就是隐隐约约，神不喜欢那些。神要人怎么样，这个是隐隐约约会知道，所以就已经是在放在我们人心里的。所以19篇第7到13节这里讲到神颁布的这些，其实就是说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造的人也是盼望，他造的人也是要这样遵守这些律法来过他要我们过的日子。而这些呢，我们越来越来明白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这个就是当然我们要更清楚需要圣灵的启示，这就叫做超然的启示，不是神造的那些可见的那些东西哈，那个叫做大自然。现在这个是一个超然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超然的启示，或者叫做特殊的启示。特别我们说，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忽然自己知罪，知道哎呀，自己好污秽，好得罪神了。就像大卫，当拿单来指出他犯了什么罪，得罪了神，他在拿单没有来跟他讲之前，他是在黑暗里边完全醒悟不到。其实他只要是安静下来，我相信哈，他犯了那些罪，那时候他一件接着一件犯，假如他之后他安静下来，他心里是会有责备的，他是会知罪的。因为神是给人有这一种，他已经放在我们心里有那个判断是非的一个尺度了。所以在这里就是诗篇19篇，就是讲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然后接着呢，最后两节就说，最后三节哈，或者是第十节我们来看，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就是讲到神定的这些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等等，这些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当我们能够遵守这一神所定的这些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平安无事，每一个家庭都会很和睦，邻居与邻居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一定是和睦的。 互相帮助，彼此相顾。那是不是比基准？你说每个人领的工资现在越领越多，很现在工资少了就会在美国哈，在中国就会游行示威，要加工资，每个小时要加多少，就会闹到闹。但是工资一直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像越来越糟糕。所以你说钱重要呢，还是遵守这些律法重要？要一个使人能够快活、安定、安居乐业的，大家都来守法的时候，这社会一定就是安定的，是和平的。所以比金子可贵，比极多的金子都可贵。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也许大卫还是在他犯罪之前写下的这篇诗篇。求你饶恕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之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们真的是需要天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会犯罪的。我们若不是神来保守我们，我们随时都会犯罪。我们求我们的救赎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今天分享的好像太多了，时间不知道够不够。我们就先请一位，淑芝，你要先分享吗？分享，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领圣餐，我看怎么样叫第二位。时间不够，我们就留等下个礼拜。
那我就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感觉内心当中那个特别特别美，特别特别美。那刚才牧师分享了说他在第一节和第六节看神的这个创造来证明神他的那个存在，神的这个大能，创造的这个奇妙。那我在这里边看的时候呢，也是看了分了，就是很自然的分了三个段，自然段。一个是神的这个创造来证明他的存在，第7节到第十节呢，就是看见神他自己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显现，他的这个话，他的话呢就是他自己。那在第十一节到第13节就是看人的回应，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看见神他自己的这个他奇妙的爱，他创造的呢，神的这个创造从创世记载呢，我就不读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就把我在这里边所领受的一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整章的这个19章的这个经文，从1节到14节的经文的时候，就有一首诗歌就出来，我忍不住我就唱这首诗歌，就是你真伟大。因为这首诗歌，当我这首诗歌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歌词啊， 这个歌词和这今天的十九章的这个经文呢是那么样的贴切。因为什么呢？哦，刚才牧师也分享，当我读的时候也是神的那个话，就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的经文就出来哈，说这个是神他借着创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叫人无可推诿。那么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就神顺平就这样的带我看耶和华的律法，从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呢，就看见圣灵在人里边的一个造作也是神借着圣灵，借着他自己的话，也就是神他自己就是像经文当中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人的这个光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也就是神他自己。当我在遇到一些个我自身的问题很多，当我当外界的一些事情触及到我里边的人的这个本相，人本性当中的罪的时候我就知道快快的回到里面，快快的回到里面，就特别感恩在这个内在生活当中是这么样的真实的与神有这样的关系，回到里边的时候就被神他的话就被光照就被开启，就被纠正当这样的时候呢，就感受得到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就是在这些就不细说了。那么金子是什么？是在人眼中是什么样的可宝贵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蜜，蜂蜜它甜，给人的身体有滋润滋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又是多么样的可宝贵所以神的话比金金比蜜更是要宝贵，那就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就进入到我这个旧造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把我这旧造的就拿出去。那就在这个读的时候呢读着读着呢，就是特别的感恩，就看到开始读到是第五节的时候哈，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其实看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字，爱，是看着神的那个爱。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呢，就是让我看见是什么呢？神在七间为太阳安置帐幕。哦，我就说，哦，主啊，这个太阳是不是就是圣灵啊？你安置的帐幕不就是我的内心吗？那么太阳就如同新郎一样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哦，圣灵就是这么样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充满在天地宇宙，穹苍他无处不在。那么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边，他就是这么样的无处不在的，不知的在人的这个相信他接受他的人的里面来做这奇妙的工作。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哦，他的这个热气我就感受到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充满一个浇灌的时候，他在我这里面，他的这个热气就是他的爱。当我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我里边的刚硬、悖逆、不信、小信里边的那个恶就被消化掉，就被他的爱取代掉。当我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那就是眼泪就不觉地就流下来。我说主啊，你就是这样的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每天早晨就看见主你在。每一天，刚才牧师也分享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 不用别个，就看着神，有白天有黑夜，看见太阳出来就知道主安定在天，他不改变，他的日子从来不改变，他的那个同在，他的那个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无论我是怎样的，无论我是怎么样的不堪软弱但是只要我回来，他就在那儿，每时每刻的他不改变，他是安定在天的就被他的热气，就被他的爱所融化吸引就更多更深的我就看见自己的需要是多么的需要他。那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当我在这个经历当中，那么我最近经历了几件事情其实说最简单呢，就是人际关系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每一次回到里面，当然自己里边是有挣扎的，是有不甘心的，是有不愿意的，是有抱怨的，是有这个苦读的但是回到里边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那个话他就前面他说饶恕人的也必被饶恕，那不饶恕的必受审判，因为怜悯人的我背不全那句就是怜悯是原来是为急忙说不上来了，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对当这样的话进来的时候里边就知道了耶稣你的心意是如此，那么我不凭我自己，我是做不到的我交给你让你来做。那么就是在慢慢的，就是这一段时间能有个别月的时间吧就里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化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再有人说责备也好啊，指责也好啊，是批评也好啊，是不满也好啊，还是说冒犯也好都有是有自己身边的人，自己家里亲人还有这个不认识的外人有冒犯的。那个里边的那个反应呢，第一时间的反应呢是纹丝儿不动，里边不动了特别特别的平静，也特别特别自己能够感受到那种柔软。而且呢那个赔礼道歉是那么样的容易，而且没有任何的挣扎纠结都没有。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当中，我就想我这里边的变化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更多更深的这个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的话一出来就顺服就默想。那当我这里边这些个问题，因为好几个与人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嘛那在默想的时候，神的话就再一次的告诉我说，就是他借着以赛亚书的40章的三节这四节的经文，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呢，就是感受到他的话语是比金子可羡慕 啊，比金金更可羡慕，比蜜更甘甜。就是再一次的经历，就像今天的这个话，他的啊第四节啊，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对大卫在那个2000多年前啊，神圣灵带领他看到的这样的意象啊。那么就今天就成就在我的身上，让我真的是就是这样的经历，神在其间为太阳安置的帐幕。就是我这个人，圣灵就住在我的里面啊，就不断的来光照、来启示、来消化、来感动我的心。那么再在下边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对神的话的回应，就看见神的这个创造，这个神奇他的一个回应啊，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的，当神的话一次次的出现在我的里面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借着他的恩高的教训，在我的里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翻转和归正的工作，就看见，神不单是创造这个万有，让我们能看见、能摸到的，那么神也在我们里边。也继续的来做，就像主耶稣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圣灵就是每一天也是在我的里面来做这样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神迹奇事，就是改变我的内心，改变我就这样的一个满了，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的这样的一个旧造的人，被神一天天的一点点的就是这样的改变。我感受到的是，那么神创造的这个天地万有是他的大能，神在人的里面改变人的个性，改变人的脾气，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习性，改变人，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人脾气都可以改变掉，这个神迹是大的。因为人是真的是本性，是真的是靠自己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就在这里边就看到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守着谁？就守着神，就是每一天与圣灵与他的连接，就是守在神的脚前啊，把他摆在，把我自己摆在神的脚前，每一天来领受他的话，每一天来领受圣灵恩高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啊，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只是会看到对方有问题，我不会看我自己的问题。以前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是一二三四五，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才发生这样的事。就像郭牧师在这个春季班的说最后分享的那个信息说，那句话就是非常的入我的心，就说到，当有环境来临的时候，当落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就是说常常的会说，哦，我因为什么，我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首先不是回到自己的里面看自己的问题，而是找借口，因为什么我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牧师分享到这块的时候，真的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哦。我就知道是凡事发生的时候都是神来造作我、制作我、对付我，是我首先要在神的面前回转。感谢主啊。那么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呢，来经历今天神今天十九章的这个话，我里边有好多的这样的一些感动啊，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就是说，求每一天 有更多的在神的面前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才让我发现啊，唯有主，唯有神，他是我的拯救，每时每刻的拯救。那么就是每一天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来更多的祷告，求主来，就是十三节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就是圣灵只要我愿意，那圣灵就会在我的里面来保守我，看顾我，以免我在这样的罪的里面自己却不自知。哦，感谢主啊。那么说第14节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我的主耶稣就是借着圣灵把我安置在他的磐石上，因为他是我每时每刻的拯救。哦，因着与他有这样的建立了这样的生命连接的关系的时候，慢慢的我与他的关系对了，我与人的关系就和好了。那就是求神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他的面前蒙悦纳。那如果我每时每刻的能够在他的面前蒙悦纳，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来与他连接。哦，感谢主。牧师，至于今天的这个经文，我就先有这一点点的分享。我想唱这首这个你真伟大。
好啊。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住在世家。
好的，
这行吗？我再找副歌，我再唱一遍。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好了，牧师就到这里，谢谢牧师，谢谢家人们。
感谢主。刚才有人回应说好深的看见，是真的。我们看到十四姐妹在看到神在其中为太阳安置帐幕，就是想到神把圣灵安置在我里边。当圣灵在我里边的时候，他会照亮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会被隐藏，包括我们不对的想法，不合神心意的心思都会被照出来。神所造的真的是何等的奇妙， 但是最奇妙的是他的自己，他的自己能够让他把自己缩小到一个地步，谦卑到一个地步，来住在我们里边，要照出我们里边一切的隐情，让没有一样对他能够隐瞒。是的，真的，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来读圣经，我们会读到神跟我们自己讲很多的话，就是其中就是有针对我的要跟我讲的，或者是安慰，或者是鼓励，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教训，只要我们能听到神跟我们讲话，总是有益的。赞美主。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请你让我们天天用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其中有一句是对我说的，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当作极其宝贵，比金子贵重，比极多的金子更为贵重的宝贝拿起来，捡起来，要思想思想思想，遵行遵行遵行，就会使我们更多认识你，也更多认识自己，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纪念你，请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在主面前安静，我们恳求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我有没有还没有对付的罪？有没有得罪人或者得罪神，还没有被光照，自己还不知道的？ 或者隐隐约约有感觉，却还没有认认真真认罪的，这个时候求主都来显明。我们纪念他，我们这样纪念他，是表明主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纪念他，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再回来，所以我们要一直这样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有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清洁，何等的圣洁，就是一种对我们所有的罪的洁净剂。我们要存着一个极其感恩的心，恳切的心，愿他的罪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已经流了，已经为我们流了。我们不要还剩下一点点的罪，还剩下不敢认或者不肯认的罪，让他这么宝贵的宝血不能起这个洁净的作用。我们身上只有还有一点点的罪，我们整个人就是不圣洁的。我们要求主完全的洁净，完全的洁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里面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哪怕就是一点的骄傲，一点的贪心，一点的妒忌，一点的自我，自以为是，主要求你都把它显露出来，好像我们在你面前彻底的认罪，求你就来洁净，洁净，用你宝贵的血来洁净我们，不让我们身上还留有一点没有被洁净的。请你让我们完全被洁净之后，我们会重新有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来亲近你，不是因为还有罪，我们远远的不敢进前来，而是完全的被洁净。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靠近你，紧紧的靠近。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为我们掰开的身体。我们现在存极其感恩的心， 起领受主给我们设立的饼。谢谢主为我们设立的杯，这个杯使我们想起就是怎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痛苦，甚至与神分离的痛苦。流出你的宝血，为的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罪人能够被洁净。主啊，我谢谢你，也求你天天这样来洁净我，天天这样来洁净我。我不让我每天活着是带着一点的污秽来到你面前的。啊，谢谢你，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也是我们已经领受了你所赐掰开的饼，你所赐你的杯，这就证明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有份于你的，也是你不会撇下的，你不会丢弃的那一个。相信你会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里边还有什么隐藏的罪，你不会放，不会不管不理。你会来关照，你也会来责备，让我们被一次一次被提醒，每一个不洁的意念思想都要彻底的认罪，来被你清除，好叫我们跟你一样活在那个光明里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每天每天借着我们来亲近你，圣灵就来做这个光照洁净的工作，没有一物被隐藏，没有一个意念被隐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